我们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多用这些法门来关照自己的心哦。就是听这些法门的话很容易，寄诵也很短，但是最主要的是就是把它付诸在日常的行为当中，这个本身是一辈子的一个修行，所以它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一日半日就可以学好的一个东西，但是真的这些都是很精要的一些修行的指导，所以这些学好的话算是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很高深的这些法门都需要由这些品质来支撑，这些没有的话很多修行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然后本身修行到高处的时候就回归到这些上面，就是你还在现象当中，还是在这样的一些状态下，所以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渐渐成熟的一个修行，成熟的一个引导过程。然后我们上一次念诵的现在是有第九诵了，第九诵的话就是说，不以言说有三种，无信之前不说法，不问未问不说自经历，不说不服实际语。所以这个无信之前不说法，或者不求法这不说法，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佛陀曾经就是因为这个法是很珍贵的，所以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是也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讲法，所以七七49天这样子。所以不说法的原因是说他觉得这个深奥的这些教导一般的人很难就是了悟，但是因为就是天人呢这些人有这些神通能够了解佛陀的证悟，而就是供养这些八吉祥来请示佛陀，就是弘扬佛法于世间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类似的缘起一样，但是无信者前不说法的话，主要是说根器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机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是不能就是勉强的给别人宣扬就是佛法，或者是刻意的去把一些高深的见解给说给别人听，这样的话你说你的这些修行的道路他也不懂，然后你对你的上师的赞美或者是对佛法的这种的一种赞叹的话，变成别人的甚至变成别人的一种的反感，然后甚至他们会诽谤佛法，诽谤上师，这样的话会种下一些造恶的恶业的这个因。所以就是当你还没有就是足够的调伏别人的能力，或者说善巧的程度不够的时候呢，不用就是轻易的就是把一些修行的这些解脱道啊，这些就是好像本着一颗好心这样说过去的话，反而会不见得不有效，反而会有时候气反作用。所以当然以前佛法修行上面也有就是不同的层次的这种修行嘛，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渐渐的引导其他人的一个过程呢，不是直接说法，而是说对跟他们谈这些一般的这种人生呢，有些是谈健康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去沟通啊，用种种的这些世间的很随处可见的一些内容，包括就是说当你每个人都追求某一种的幸福快乐这样的概念，这个上面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界限或者修行的界限，每个人都在追寻快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痛苦，这个没有任何界限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引入很多怎么样使心更加平静，使你更加快乐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因素怎么讲呢，教导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不是说是佛法的高深的法，而是一般人的需要，所以这个可能可以引入这种就是道德的，怎么样变成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开始就是树立这个人生，变成自己的就是人生走上一个健康的 良性的人际关系这些方面有很多好处，然后基于别人这个容易接受，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说叫是世间的法。然后就是人称的层面，还有一些人呢就不追求解脱，他们只要就是喜欢某一种的天神或者鬼神鬼的这样的一个灵界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在寻求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是有一些人会善巧的利用，或者是一些设施啊，或者一些童话故事一样的很多的方式来，他们知道其实神间凡间和就是鬼道之间都有很多就是行善的这样的动作，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某某的这些仙界的人或者是怎么什么天神啊，这些他们是因为种下了人间的福报，最后变成了天神，享受天界的这些种种的功德，或者是怎么样脱离这种下三道，渐渐走上上三道这样的一些。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些都听不进去，任何就是怎么讲，没有对佛法没有信心的话，以前就有说法，就是说信心是功德的来源，就是信为道，就是法的来源，功德之母。所以这样讲的话，所以一般就是对于善恶这些区分也不是很明显，也不够了解，这样的人呢面前不轻易的说这些高深的法，甚至在一些完全基本的道理或者是没有弄清楚，有一些人是诚信因果，你在他面前就是说更怎么样超越因果的法，这样的话肯定只是起相反的作用，烦恼起更大的烦恼和怀疑心，或者摧毁别人的这些慧根善根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都不如法。所以基本上就无信者前不说法，这个上面很留意，因为很多人有一颗怎么讲利他的心，但是缺少善巧方便的情况下，不懂得循序渐进的靠就是根据事迹而说法，就是随缘而就是善的缘分的成熟的度而说法，或者是自己摄受的能力的差别而说法，对象的这个根器这些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是不能随便就怎么讲向别人说自己知道的一切。所以另外一个说不问不说自尽力，说这个有一些人呢就是喜欢说自己的过去做了什么，将来要做什么，或者主要是说过去做过什么，见过什么人，有什么经历，就是说细节这些上面就是喜欢说。所以而且有些人喜欢传，这样的话会变成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必要的一些纷扰有时候出来的，因为你不喜欢大众在评论你的背景或者是你做的某一些事情。有些人是因为某种的过失说自己的经历，是因为要产生了一种娇慢的心，然后或者是引起别人赞叹的心，所以这样来讲自己的经历有很不一样独特神奇，或者是这样的状态下。所以当别人没有问起你，也许有一些人是很反感或者是根本不想听的情况下，自己不知道，然后再不断的给别人讲。因为很多人很热衷，就是只记得很清楚，以前我记得好像三峡好人嘛，那一部电影里面不是有吗，有一个人讲啊我怎么怎么样，那个人说你怎么讲呢，这么就是记得那么清啊，因为那么久的以前的事情都记得这么清楚啊什么，他说哎呀自己的事情很难能忘记啊，就是主要是比较热衷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说多错多，有一种说法嘛，或者是说愚昧者，或者是就华智仁波切的话，就是说愚昧者少言为妙，就是不用说太多的话的话，它其实是很好的状态，说多了以后反而就是怎么讲暴露了愚昧的这个特点。所以就是不应该没有问到的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说自己在哪里求了法，或者自己在哪里证了这个果，或者是证了这些神通，看到什么，这些都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人是神神叨叨的，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个就是说谎的人， 有些人就是会有种种的这些猜疑和误解，所以种种这些说多的话不好。然后说不说不服实际语，所以这个也有就是两种的不符合实际的，大体上面来讲了。一种是说对于一件事情就是添油加醋，画蛇添足式的这种说法，就没有的说成有，就是说你一厢情愿的一些事情就把它加在用情绪化的渲染或者是修辞的方式不当的话，把一件事情真实的就是分饰的就是更加的灿烂辉煌这样子。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你心态上面不喜欢这件事情，或者是要减少它的光彩，然后说的平淡无味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叫装多，就是粉饰添油加醋的这个层面。还有一个就是跟着就是本来有的这种状态和品质功德，这样的话你说成没有，这种就是一种的这么讲贬损和诽谤，或者是就是这种的就减少和增加。所以有时候就是说这个说那个说这些不符合实际的一些人，有时候说的高，有时候说的低，有时候说的长，有时候说的短，有时候呢就是毫无这些基础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一点苗头的这些事情呢说成是成熟的果，就是只有浅浅的阴影已经说成果，已经是果的情况下你看不到，所以就是好像说成没有明目一样的。所以他就是不能就是修行的人的心的话，基本上尽量避免，尽可能的避免有这种不服实际。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些修行好成熟的人，他们说话或者是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稳健，说事情做事情的话一步一步有一定的这个依据来做的，不是乱来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不说不符合实际的语言偏差大的话，就是失信于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些时候当然是朋友之间开玩笑或者是这一类的，但是大体上面在某一些公众的场合或者是这样说的，就是跨度太大的话，就是以后就是以前有一个蒙古人他在讲嘛，蒙古有一个传统文化说一旦一个人说过几次谎以后，其他的周边的人一辈子都对他的语言都有疑问，就是不相信他讲的话。你把什么麻雀说成凤凰，他也怎么讲他也不相信，反正你或者是你把凤凰说成麻雀，他都以后就是打了一个印号。就是这种在藏地也有，好像就是有一些说话一旦他们印象当中是说过一些谎话的话，最后他们都要有一种坚定的心很强。所以这个上面真的是就是要注意的一个状态。然后第十个偈颂，不该知事有三种，有钱不该有喜怒，承诺不该有变动，心事不该有表里。就是有钱有喜怒，这个一种的人际的关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时候就是人的心态上面就是怎么说，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高兴，有时候就是心情无缘无故的好，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坏，有些无缘无故的就伤心，有些时候就是无缘无故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因也快乐。有一些人是说以前这个在西方社会达赖喇嘛好像他们也在讲这些事情，说好像说有一些接触一些西方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受到一点点小的这个那个赞美的时候高兴的欢呼雀跃，就是这样子很开心笑得很甜这样子，然后一点点挫折或者是遇到一些障碍这样的话，就很快就好像就怎么讲呢，整个精神萎靡不振这样子。所以这个 就是很容易有喜怒哀乐表现得很明显的，就像人的内心呢不没有恒定的某一种的力量，就是什么东西都像阴晴圆缺，就是天气变化，早上晚上下午什么，就是一阵风一个云，就是可以就是闪电雷雨这样子，所以有哭笑啊这些不常。所以在很多修行里面，像龙清巴尊者这些都有教言说，一个人修行的人的心呢，就是要稳定，情绪稳定是一个修行的其中一个就是条件，就是修行人的一个素养。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呢，就是非常不稳定啊，从好到坏，从开心到不开心，就是忧愁伤心的这些变化特别快的话，一般很多人就是无法建立长久的关系。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今天跟你就是很开心，然后过几天就翻脸不认人，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心态。所以说当一个人的心内心起变化特别快，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在某任何一个场合的话都这种关系都不长久。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朋友面前，特别在贤宗密宗以及世间里面都有分这个朋友的这个关系。所以世间人的当然如果两夫妻或者这样的话，一个人喜怒哀乐很重，这样的话另外一个人就是要接受这个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是比较稳定恒定的心比较好。贤宗里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三宝的弟子作为金刚道友在密宗里面，做贤宗里面就是我们就是佛法传承的这些善知识善的这些法友组成的这种，它是这种关系很紧密，生生世世都有这种相联系，所以保护或者是彼此之间学习相互促进的一种善的力量，这个上面很重要。就是不应该急于表现太多的这种怎么讲呢，好恶好感和不好的感觉，以及就是明争暗斗，就是表里不一种种的这种的状态啊，就是心比较正直，然后慈悲。然后在金刚密乘这些里面来讲的话，金刚道友金刚法友或者是这个意思是很紧密的关系，生生世世一直证悟为止，就是说都离不开就是金刚道友以及法以及上师这种的一种关系。所以建立很好的一种的心态，就是要修清净见，主要的是你不可能解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现象他们背后是什么，这个不需要去彻底的去观察，就是说最主要的是不管他们的行为举止在你的眼里或者看在你的眼里的时候都知道，其实这些都本质上面是清净的。看一个佛友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也要看到说这个佛友或者是一般的普通的法友的话，也要想就是包括众生这些都是需要父母以父母的慈悲之心爱戴的话，金刚法友包括通坛之下的这些就是弟子之间呢，肯定更应该就是有一种天然的亲密感和真诚心。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在他们里面如果有太多的就是个人的情绪的发泄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成熟的这种修行的根器。所以这个后果也比较严重，样子就是法友就是毁坏其他人的这些善根，破坏坛城，或者这样的话不太好。所以在一个就是我们说在施坏戒律施坏誓言戒律当中，其中一个就是青冈道友之间的这种的争斗，这样的话破坏这种在密城里面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说青冈道友之间的话应该保持一种很真诚的心，然后亲近的这种心，在这个当下才能够把这些法一步一步的修上去，没有这个的话很难的。所以就是最主要的是说在法友之间呢， 不应该就是应该控制，或者是初衷心态上面发心上面都应该有一种的清净心，然后随后出来的这些语言呢行为都是比较清净的。如果观察自己的相心心呢，就是根本的这些上面对别人没有恭敬心，而且就是比较自我，比较傲慢，或者是嫉妒心很强，这样的话就很难就是真正的保持这个身体语言的清净，就因为发心上面注重上面就是没有调伏，所以这个就是说应该有一种的认识，就是说有钱这朋友这些法友善友善知识这些面前呢，不应该有太多的喜怒哀乐的这种心态。然后承诺不该有变动，因为之前我们好像在其他的这些学处里面，也就是学习的这些教研里面也有，就是说一般承诺之前呢就是有很好的观察，然后经有一定的观察分析，然后觉得这件事情有能够承办，就像很多世俗间有这种契约精神合同的精神这样一样，就是说一旦答应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要有就是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的去完成，所以不然的话就是半途而废，而且这样事情做的太多的话就是不利于就是承办各很多事情。所以从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说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承诺一件事情，答应一件事情，但是一旦如果承诺下来的话就是遇到种种挫折的时候不用放弃。所以有一种的就是说，一个是有对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前后的观察，有信心，先建立一种信心，然后信心有了以后就是能不能把它实践，虽然这件事情是好的，先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如理如法的，或者是善缘这些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是下一种的决心，说这个决心的前面说这个能不能被我实践，虽然这个事情很好，但是也许我没办法实践，所以这样的话好像别人强加于你，这样也不可以，所以就是需要就是下决心。最后下完决心，觉得自己愿意去为之，就是做一下，就是努力尝试的话，就是保持一种的定力，就是从前到后，都有保持一种贯穿始终的这样的力量，就是这三种的特点：信心、决心和定力。有的话，就是容易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承诺的变动，那世间的承诺没有的话，就世间人就是如果违背种种承诺的话，也会有很多后果。就是比如说生意场上承诺不就是不讲信用不讲承诺的话，有很多后果。情感上面不讲承诺这些的话，有家庭的很多变故上面也有很多后果。所以朋友之间也是一样，那在这些修行的这些道路上面，就是许下的某一种承诺，要修完某一个法门，或者是这样轻易的中间随便转随便就是跳，这样的话也不符合这些真正修行人的决心。以前有很多人说我应该修这个某一个法门，许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愿，在别人的面前就是或者佛像或者是上师面前立下这样的承诺，结果呢就是没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就这种承诺就也容易变。所以就以前萨迦班智达这些有讲，一个稳重的修行人的承诺有点像就是刻在石头上面的这个字，经过风雨还是就是清晰的可见，对的。然后就是差一点次等的这些人的承诺呢，有点像泥土上画的字，就是下大一点的雨或者是长一点的时间下，它慢慢就泥土上的字也就不见了。说最糟糕的这些人呢，就是很快就到处乱变的人，有点像水里面写的字一样，就是他是随便瞎说，本身没有把他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承诺，然后也是信口开河或者随着自己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些承诺是就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算，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好像就是如果就观察一个要变成一个就是好的修行人的话，就是过往记忆当中自己的修行就是承诺的好多事情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世间对人的承诺，出世间对法的承诺，这些上面要观察。所以有如果不足的话，应该就是说下决心改变，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对于正的东西应该有信心，先要分析，分析而产生一种信心，觉得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上面有一种的分析。不经分析的话，没有产生决心的这个力量。经过分析以后，觉得我这件这是对的事情，我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做人做事的话，就是下一种的决心。下决心以后呢，不是说就马上就变了，就是应该有定力，就是将来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遇到一些承办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这种的定力，维持自己的诺言和这些信心决心这种的。然后就是心是不该有表里，就是这主要是说修行人应该就是直言不讳，或者是言心一致，表里一致，口心心口一致，言心一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就是心口一致的时候，可能进一步可以言心一致，然后就是深层的里面是完全表里一致，然后在实现的时候可以。因为好多人际的很多复杂的这些变故以及种种的矛盾源自于就是猜疑，所以很多猜疑的这个呢，减少猜疑的方法，有一些心口不一致的人呢，就是好像在玩一种游戏一样，这种游戏玩久了以后，自己觉得很聪明，但是大家都绕进去一种的心态的游戏。所以人应该比较正直，和就是很多事情上面虽然要有善巧，但是意思是说要把事情说清楚比较好，不能够太多的这些表里不一，或者说好像怎么说呢，虚情假意，很多就是拐弯抹角太多的话，会怎么讲呢，表达不清，或者是意思不明。所以这样的话反而是生出很多是非，弄出很多这些怎么说，就是让别人绕进去、猜进去、猜疑进去的一些机会。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特定的这些原因的话，就是心口就是有一些人说啊，他直接讲的话不开心，他会发怒、会生气，而且不能接受，所以我就是缓一步，或者是把他说的比较轻一点，就是这样子，相顾不用重水，这种有的。但是大部分事情呢，就是应该口是也是就是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怎么讲呢，能够长久，这种的关系或者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比较有效、清楚、简单、明了，这样所以这个是刚承诺言行嘛。然后再一个就是莫作之事有三种，切莫自大于骄傲，切莫言中说他过，也于谁莫作轻于谁也莫作轻毁。轻慢了。这上我看到这是个轻毁，这是上面轻慢，反正都可以，那就念轻慢哦。这上面，然后第一个就是切莫自大于骄傲，这个是说世间的人呢，就是自大、骄傲、骄慢的有种种原因，有一些是有权力而骄傲，有一些是有财富因骄傲，有一些是就是有美貌相貌好，就是产生骄慢的心，有一些人是就是能力强啊，怎么样的，就是有学识啊，这样子变成一种的骄傲，还有很多是一种普遍的骄慢的心态，自我中心产生下的，不一定你有特定的位置或者钱财，但是 心态上面就是有一种就是唯我独尊或者是自我中心的一种概念，由此产生的一种怎么讲呢，对我自己的一种眷恋，或者是怎么讲亲密重视，然后对别人的一种的轻慢很自然的显现出来，对别人的不顾不顾别人的这种利益和感受或者是福德，这样子就是说产生一种慢心骄慢的一种的心。所以就是说如果从世间法来讲的话，对大家在追名逐利一个纷扰的社会里面，就是对人不真诚骄慢的心的情况下，就是说所做的事情都有很多算计或很多的这些游戏，很多的这些这样子的一些状态。所以有一些社会里面提倡让人有某一种的骄慢心来分出这种社会的阶级一样，或者是某一种的氛围。所以像刚才讲的样，有人或者是朋友在这个场合下你们是朋友，比如说小时候你们是朋友，中学大学什么某一个领域里面，然后再到工作上面你们有各自不一样的发展，也许有一些人是生意人，有一些人是官员，另外一些人事业或者是农民，这样的话他们之间自然会以前没有的后来就发展出来的这种骄慢轻慢。以前或者是说某一些人呢，就是在家是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单位是朋友是好友，但是在其他的场合，在什么宴会啊，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就这个人的性格习性就变了，就说他不一定把你当成在那个当下的朋友，所以就某一种的怎么讲？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些人把别人当梯子，就说在这个当下他求你的时候，他百般就是怎么讲呢，为恭维也好或者是讨好你，但是一旦他的进一步上去了那一层以后，就用踩你，这样就是把你踢下去所以说下面的梯级我已经踩过了，我不会往下走的，我已经用不上了，就只能再踩上面的，所以对上面的百般讨好，就这个人品的话就不好。就虽然也许在世俗上面有一定的成功啊或者这样的话，但是人格上面不成功，所以就是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值得羡慕的一些事情。所以而且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间的是所谓的名声也好，财富也好，或者是相貌也好，这些东西是无常的，是一种追逐的话最后追逐不到什么坚实的结果，而只能会说一个陷进去，自己把自己就是怎么样绕进去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贪执轮回的这些美妙，最后就是轮回的根，吸附在轮回的这个因就在轮回里面。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就是羡慕这些骄慢的人，因为他们对于这些的重视反而是他们的这些弱点，或者他们将来就是承受某一类的就是国报的这种，就是你如果有财富很好，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如果你对财富的执着很强烈，或者你误用财富来造业你误用你自己的能力相貌，或者是这些，或者是你误用自己的那种骄慢的心态，或者是你造业的话，它就是你内在的敌人，其实不是你应该亲密的这个怎么讲解脱上面，或者是积累善的一切面向上面的力量，它变成了就是一种就是堕入下三道或者堕入轮回的因缘的力量。所以就是说对于轻慢的人也好，不用讨厌，就是轻慢的人也就是有某一种的过失，智慧不足的过失，所以由此而产生这种悲悯的心。这个是就是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世间的功德而去骄慢或者自大的话，从其他的有成就者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就是很可怜，就是很无聊很可怜这样子。但是世间来讲的话，你在那个氛围里面肯定会受到那个氛围的压力，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会随喜就跟着他们，就跟着这种文化这种的习气 然后自己也就是随波逐流，随随怎么样入俗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修行上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我自己学到了什么窍诀，接触了一些上师，这个跟随了一些传承，这样的话不应该有骄慢的自大的心，所以就是说应该有一直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服侍上师传承，以及这种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整个传承上面产生更大的尊敬和这种怎么讲呢，静静的心呢、哦。不能够说好像说你不别人会不会念仪轨，你会念仪轨，或者是别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懂那么多的道理，你懂一点的话就在别人面前就好像就不得了，这样的话这是一种的自大和骄慢傲慢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也只能是摧毁自己的善根，然后也同时表现出修行不成熟的一种就是外向，所以应该通过外向然后看到就是修行的那还需要修行的那一面，所以从这个修行的寄送上面自己每个人做一种的比较，一个是背或者是书读这些寄送，书读背的话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就是在做比较，就是自己日常的行为当中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在有没有发生在这种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把它就是转化实修的这个过程，所以一旦有或者是还有需要进步的空间很多的情况下，尽量的实际的使用这些方法，或者是对于这些方法的教导产生感恩和的心，然后来就是你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怎么讲呢，你如果有病的话找到了这个病的疗方，然后你应该珍惜这个疗方，来就是按它的方式来运吃这个药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切莫暗中说他过，就是本身我看啊，抑郁生源某种暗中说他过，这主要是说现实当中别人的是不是过失，这个就不好说，因为以前佛讲的就是说如同我和我一样的，就像我一样，我和像我一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评断他人的功过功德或者过失，所以他说这个像我，如我是佛嘛，佛的成就，像我的话就是菩萨的成就，就是没有佛和一地的这种证悟，一地以上的菩萨的证悟，那一地的话他也不能做八地的这个评断，就是菩萨也是一级一级的证悟和这些就是一层一层高，八地知道一地，但是一地不知道八地的成就一样，所以至少如果你没有见性，你没有他心通，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对别人就是真正的意趣动机和他的这些果报上面产生这种定解了解，然后说这个对这个不对的话有过失，所以特别是说就是世俗间或者修行里面的很多事情的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特别是有金刚密乘的这些修行人的话，有一种的清净心很重要，虽然我们在佛教里面也说就是说要观察，就是说比如说你跟随一个上师或者是跟随一个教法的话，先就是就是观察观察弟子观察上师，这时候不是说你有清净心马上就把所有的人都当做这个你自己的上师或者是自己的传承这样子，你要观察你自己，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根气去修行这些高深的法，还没有有没有到这个实际的因缘和成熟的这个根就是根性上面啊、哦，然后相应的戒律这些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是能够为护持，然后如果你不能护持而破戒的后果是什么，这些要观察，不是说就是随意就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心，就是刚开始觉得自己有清净心，结果中间看出很多的这些不清净的地方，最后就是谩骂诽谤什么这些都有，从赞叹很快诽谤也很快，和合很快破裂也很快，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急躁的一种做法，但是就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把握的事情呢就是不要去宣扬去评断 就是在别人的这些耳朵里面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也说不清楚，但是就是凭靠个人的这种意念和随想感情这样的，所以根据自己的习气就随意的这些发挥，这样的话不好，就是说而且有一些是很多人喜欢就是直言不讳的在当面说别人的过失，虽然他不开心但是他能够接受，最后甚至都有感恩这样子，但是在背后说的时候，因为就是种种的传言，就像以前有一个游戏嘛，说从一个人的耳朵传到第二个人，传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已经不是原话了，就原来他说他根本没说那句话，就是绕了一圈回来的时候都已经跟原来的那个就是完全变质变味的，或者是变调的，所以语言这些是很微妙的，有些人稍微把你的那个语气加重或者阴阳顿挫稍微改一下，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的过失，就是最好不要暗中说人，所以这个说他人的过，所以当面说的话也要有一种的善巧，就是当面说的时候，就以前我们讲那样，说人过失的话，就是说人过那个人不开心，就是说过人不喜欢，举棒子狗不喜欢这样的。上一次不是有一个谚语说吗？就是就所以类似的，就是当一个人直接好像受到一种负面的这些评价，或者是对他提出那种的抗议或者是否定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不开心，除非修行好的人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大部分人的话有直接的一种你不喜欢我这么一个概念，而不一定会把你的所内容的句子嘛，就是更对照自己的言行，所以说啊，对他说的有道理，这方面的反省的能力的差别，而所以你应该就是在当面或者是要告诉他们的时候，在适当的氛围里面，就是选择的场合，有些人是害怕公众揭露他的这些，所以私下说没事，公通有很多人说的时候有问题，说的这个。有些时候他在气头上你说的话有问题，他在很平静的时候你说的时候没问题，而且就是有这种的差别，就是细微上面说这些是一种的慈悲的或者智慧的一种方式。然后雨水淹没做清毁，或者是刚才清慢啊，是吧？所以这个里面说的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是尼玛派的弟子，所以我说尼玛派什么都好，其他的就轻慢，就是说他们好像好不好不知道这样子。或者是我们是佛教，然后其他的教无所谓，就是好不好也就这样，或者这是我的上师，我对他就说什么都好，其他的上师那无所谓这样。或者是有这类的，就是说人怎么样很重要，但是轻慢所有其他的动物，或者是我是中国人这样的话，那我中国这什么事情都我很敏感很直接，那其他的是怎么样都比较轻慢，所以甚至有这样子说，在一个乡下都有说你是这个村的我就不喜欢，就不是我们村的你就其他的村就靠边站，这么个意思，心态上面所以轻慢其他，所以我们家最重要，其他的邻居都靠边站着，然后兄弟姐妹之间又说我们家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靠边站着，最后家庭里面又说我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家庭成员靠边站着，就类似的肯定就是当然我们说从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好像对于其他万事万物都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不轻毁啊，不诋毁的一种心态。包括有一些虫子，他们从我们刚才讲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真正的你看一个众生任何生命，哪怕是一个蚂蚁的话，你看到就是说它有佛性，它就是跟你一样有最重要的特质，最就是美好的特质是一样的， 一切有情寒，就寒食，就是只要有意识的这种的众生呢，都有佛性。所以以前讲的这样，就是说他们本质上最后也能成佛。所以就是说每一个芝麻上面，每一个芝麻都有油，每一个寒食的都有佛性。所以有情众生他在最美好最根本上面跟我们是一模一样，平等无畏，就是没有差异的。然后第二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众生皆父母，哪怕是你看到最微不足道的乞丐也好，或者怎样，曾经有很多事是跟你很近的，如同这一世的这些关系一样亲密，或者是说他们都是众生皆父母嘛，就这样的话情况下，可以说在某一世他也是你的父母，就是他也是你也做过他的父母，或者就是有这样的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寒食有情的这些众生呢，都有离苦得乐的愿望，所以这些平等上面去看的时候，你不再就是容易的就是轻慢诋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众生。虽然现在的条件差别有，你是人其他是动物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无常的变化的，下一世说不定在哪里都不好说，这个动物下一世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有一种的长远的就是根本上面的一种了解的话，就是减少这种慢心。然后再一个就是不应，这是有三种，不与富人施财物，不与骄者起信心，与谁也莫说密语。然后就第一个说不与富人施财物，这样主要是因为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人都喜欢就是结交这些好像高攀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喜欢比他更好的，或者是能力更强的人，相貌更好的人，或者是财富更圆满的人，或者是这样子。这个也许从修行上面来讲，你也有一种的想法，就是有哪一个人修行功德更圆满，你就是觉得欣赏啊，或者是追随这样的一个状态心。但是世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些人他们所具备的，就是说像富人你给他锦上添花，还不如给穷人雪中送炭。就是他们你给已经物质很丰厚的人，就是博得一个欢喜，或者是笑颜，或者是这样的，然后付出很多很难，也或者是用财物来让他们开心，或者让他们感动，这些不容易，因为他们不缺这些东西，所以有这些可能改天就扔掉了，或者是无所谓了。但是对你来讲，也许你不是那么富裕，或者不是那么情况下觉得做的付出很大，别人眼里付出就无所谓的一个小小的东西一样。所以就是意思是说你用在把这些用在就是最需要的地方最好，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本身很多上师一样供养上师的人很多，就是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结缘很广的这些上师们，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财富，所以需要的是一种修行。修行是上等的这种回报。但现在某一些这寺庙道场啊这些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一种维持或者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供养里面当然有财务的供养，就是身体的这种做劳动的这种供养，然后就是修行的法的供养。但是这些里面的法的供养实修的，这个是所有寺庙的存在，禅修中心的存在，上师教法整个系统的存在的原因，就是要让人证悟，让人走向解脱。所以这个没有的话，其他的存在好像就是目的不明确，或者是说原因与原因相悖一样，就出因了。所以就是修行上面这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一位就是说，不是说法修行以后其他的不要，也不是，就是说智慧上面的修行是一种智慧资粮的积累，但是在前面的这种功德资粮的积累上面的话，也需要就是说护持，因为世间或者其他地方弘法的话，它是借助于某一种的平台，有一些是寺庙，有一些是道场，所以在这边当义工，哪怕你能帮助写几个字，扫一下地，或者清洁这样种 都是一种的付出，就是也是一种功德，就像放生啊这样子一样，就是添砖加瓦，对整个你表现对佛法的事业或者是种种的一种弘法利生的一种支持一样。所以这种的就是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刚才说，对于你不能以为就是说某一个法师曾经好像记得好像听说过类似的一些事情，说居士们比较就是看谁有财力，就是这种，就说哎呀他就是不算什么，他供养5万块钱，我给他来个10万是吧，就是让他下不了台嘛，还是开玩笑把他从这个第一大弟子的位置赶下去嘛，是这么个意思好像。所以我觉得这些好像不如法，不仅是说不尽的能够变成一种好的法供养，反而甚至里面都有贪嗔痴这种骄慢嫉妒这些混合在这些情绪里面做供养的话，那这个就或者是放生的时候，你当大款放生10万的话，我给你来个更大的，这样所以把你势头给压过去一样的。是真的开玩笑，真的有这种事情，好像就是个像，但是这个就是不是一个法的原因，是人的就是还没有把很多世俗的习气呢还没有就转化过来。在修行上面，很多人在问的时候也问嘛，西藏的这些活佛转世，那他这是部级吗？副部级吗？局级吗？处级吗？他们应该有这种分得很清楚嘛，他们有这样想法。说那转世的话谁最大，谁接下来是谁这样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世俗的这种概念，就是他理解的世界主要是以世俗的世界为标准和为主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要把所有的其他东西学来都要框在这个里面，框不下他就觉得理解不了，或者是就觉得不这件事情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一定的那个过失。所以刚才说财富是说需要用在本身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财富的道德，可能是财富的道德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看清楚财富本身是一种暂时的因缘，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怎么样让它就变得很有意义，就比如说像国家的分配或者社会的分配，个人的这种分配上面也是这样说，最终哪里真正的最迫切的需要的话，应该往那个地方就是多送一些，这个是财富的正当性。好像就是说那你根本不需要，你一天吃一顿饭花几万块钱，或者是一次娱乐消费，就其实这种的不是说你不该，但是好像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你可以把这个变得更有意义，不仅仅是吃一顿饭就变成就是几个人高兴一下随便就是浪费铺张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较有那种责任心，对社会对国家或者是对其他人就是有一种爱心，从里到外有的话，你的一顿饭可以救很多人，是很多人上学，或者是可以就是救很多动物啊这样。所以就觉得救完动物是让很多人上学，你看到前前后后的这个你的这种作为带给别人的快乐，或者是的话，你会内心当中比一顿饭更有意义，更加满足，或者更有这种怎么讲呢正面的意义。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不用就是锦上添花，但是雪中送炭，这个是一个修行上面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因为社会崇尚这种就高攀的这个文化，包括官员也好富人也好，这样的话就是看不见这种的贫贱贫寒的人，因为大家都就是好像就是觉得其他人会帮忙，我不一定是我，结果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结果真正的没几个人能帮忙，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好像在以前有这种说法嘛，在印度也是，好像就是说印度富人很多，全世界就是有名的，但是印度富人做慈善事业，在基层就是最乡下的地方做这种慈善事业的人不多，所以就是他们说他们是看不见这种就是真正的贫穷的人，宁愿就是学中就是送学是吧，送病开玩笑也不是，就是宁愿可以就是富的这些增加更大的这种财富啊，富人跟富人来往 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至少内心当中说有一些建立，就他是富人，他在跟富人结交，也跟权贵结交，但是同时他也有很大的事业和基金会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专门去怎么讲呢，承担这方面的这些社会义务或者是责任。他有些人是道德上面过不去，他觉得同一片蓝天同一片大地下面我们过得这么奢华，而且这些怎么讲呢，就是都有一种共同在生活在一个国度，或者有一种责任心，作为一个地球上面的人，这怎么样，一些人三餐国富这个都拼搏的那么辛苦，其他人呢就是奢华纵横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的责任心，或者是有一种道德，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好的一种就是方法，就是说应该看到其他的这些人的需要。那所以然后说不与交诈其信心，不与交诈者交这其信心。这个是因为就是说人的心呢就是容易变动嘛，所以交花或者是交就是这一种人的方法呢，就是以前有就是我们说这种人有很多种的状态，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就是修行上，比如说佛法的因缘上面，我们之前说了怎么样修清净心，还有怎么样去在选择是上师、选择法门、选择传承这些上面应该给自己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承诺恒定，就是你一旦认准选准了，绝对看准了以后，就不用持续的就是第一种狡诈的心理去好像一直不放心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也是一种的过失。所以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说外熟内生，就是修行上面看上去就是很华贵啊，衣着啊或者是就是仪式啊都很完整啊，或者是怎么说的，就是有某一种的成熟的成就者的相，完全好像了悟了一切一样，或者他说他自己已经完全证悟了，或者是已经成佛了成就者，或者他不说但是好像暗示出自己已经成就了这种种的这种，这样的时候要就是说看，就是说真正的就是他几年下来或者是几十年下来，慢慢就观察，十二年也有嘛，有三年了什么几个月这样，所以三年到十二年如果必要的情况下，有一些善缘是就是很瞬间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观察言行是不是一致啊，所以有没有就是中间有很多狡诈，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表象上面也许有很多的人围绕着这个人呢，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事情狡诈的意思就是他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做出来他也许有钱，有很多人可以，有点像以前不是有那种就是你在市场上面做某一种的销售的时候，先是自己找很多人来买东西嘛，说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为了你这多少钱呢，这哎呀这么便宜，我给我多来一点，这样最后他们的是回去是其实没有真付钱的，只有周边的人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就有好多人绕进去的样的，所以好像这种的就是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就是不是真正的一些修行嘛，或者是本身都是有一种的好像壮大的一种，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很热闹很熟成熟，但是里面没有成熟的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外面没有熟，外面你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一个修行人，甚至是这样，但是里面他是一个正悟的成就者。所以这个像以前的古代好多的这些大成就者都是这样，像华智仁波切，别人误以为他是一个这些山民乞丐啊这样的，但是他是一个大成就者，了不起的，别人都拿他的书来教育他，他都在下面认认真真的听啊，这样子，所以这类的都有。这就好像就是外面好像看起来就一般般，有一些人看起来比较像那个以前那个祭天菩萨，给他一个名字，就是说三祥，就说吃了睡，睡了吃， 就是吃了就是拉拉了睡，就是吃喝拉撒睡，这样的就是循环。但是真正的让他，他是一个完全正悟的人，一次性把这个入心论讲了。再讲的话你们也听不懂，就算了，是吧？就这样。所以类似，就像一些那个，马尔巴或者是这些也是这样子，弥勒日巴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别人看待的时候，弥勒日巴疯子有一点像这样子，但是弥勒日巴看这些的时候，就世间的人，要不然就是疯子，要不然就是与就是怎么讲，儿童一样的，就追逐的东西是视如儿童一样的，就是开心不开心，他们就是怎么讲，追逐的这些以及情绪的变化，看重的东西，觉得就是小孩子，一对小孩子，真的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小孩子用石头泥土把它当成人，当成爷爷奶奶，然后当成财富，彼此交易，然后玩，打起来闹起来，这样说，这是我的玩具，这是我的牛，那是我的车，这样。所以人世间他干的时候也是就是类似的，就是没有什么，有些时候两个人接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怎么样，就是有感情有爱情一样的，没过一年两年或者是有孩子，这样然后打起来了，又闹离婚了，或者有些就是类似的。所以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有一种的，就是像我认识的一些大的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你在任何时候看他们的时候真的完全不，有一些甚至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嘛，我有一个就德瑞琼阳，别人就在我听到一个餐厅里面，这个人在说那个法师，那个法师是真正的，就是他是 Campbell Mincy 这个弟子，就大圆满传承上面最主要的一个，而且修行非常严谨很高深，而且好多这些经络呢，这些上面真的了然于胸，说哪一段说哪一个就不用看书这样说出来。以前在大学里面讲过，他们都很吃惊，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乞丐一样的，但是讲了一些门书真实明经呢，这些全部在心上面，就不用看书这样。所以类似的就说，这个人你看，哎呀，在丢我们的脸啊，他穿的衣服这么破啊脏啊，这样子在骂别人。所以这一类的修行就是，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些是内外就是兼熟，像很多这些外面的尊者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外面你可以看到他的时候都很容易升起信心，很容易了悟到他们的这种言行举止，起心动念别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好像受到一种加持。所以就是大部分人普遍都对这些有广大的赞美啊赞叹啊，这样子就是不是一个宗教的差别，民族的差别，或者是信仰的差别，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从老人到小孩都一看这个人的时候都产生一种正面的好感和信心，这种的就是里外成熟的。然后里外不成熟的就是心态上面，就是举止上面，言行举止上面都完全就是背离这种成就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这样子几种的人，所以意思说当就是表面上面，这里面主要讲的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表面成熟实际上不成熟的这种被称为狡诈，或者是狡诈者。所以在这个下面应该说，有一些人说对某一个法师已经就是某一个法门下接受了佛法，然后稍微听一些狡诈者的这种的诽谤，然后心就变了，就说其他的这个狡诈者不是一个法师的狡诈，这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他的法友的狡诈者，意思说当你对某一个法师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其他遭其他人的某一种的诽谤，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肯定是对的，那肯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不断的变。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一旦事先观察或者是没有已经承诺了以后，就别人变说再大的过失的时候，自己也不会变，这样子就是一种人格稳定的一种状态。所以以前有一种，以前就是说像那个了悟空性的道理， 了悟空性的道理以后，就是哪怕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出现幻化出来以后说你了解的这个不是真的的话，真正了悟的人呢，就是实际体悟的人都就是总觉得这个只不过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特别的这种了义不了义的一种的怎么讲呢，视线呢、啊、其实我已经知道了这哪个是真的不是真的这样子，所以不会变化。所以一样，当内心当中这些有其他人说的是什么这样的时候，但内心不会起这种的根本的变化。所以这那事项上面的这世俗间的这种狡诈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有一些人之间，我也看了这么一个报道，说有一个男的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一个婚约，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又跑过去新认识的一个地方去跟另外一个女的又结婚了然后最后有婚约的那个人发现了，就说、哦、这个人有不正当的这种关系，他说哦不是，其实怎么说，我将来是想就是欺骗那个新结婚的这个人，他是要欺骗他的财产吗还是怎么样，然后说将来我还是回到这个原来有婚约的地方。所以你说这种的他们还会形成一种同意，说哎，那可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吧，就是他去结婚了，这就是人的心很复杂嘛。但是你普通一个正常的人觉得啊，你这么就是心眼这么多，而且这么阴险毒辣，这样的就是阴谋诡计这么多的人，那我谁能敢相信这个人本身是吧？但是好多人有一些像，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们一起去策划一个什么杀人放火或者偷盗的事情，你一听这个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本身有问题，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人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实际的情况是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的了解，就是他的狡诈本身是错的。应该说他们都应该远离狡诈，没有这个心，他们觉得哎，狡诈是个手段，但是目的是怎么样，这样的想法。但是只要有狡诈的时候，一般目的都会很复杂，或者是很怎么讲呢，不好的。所以不要对狡诈者就是产生信任信心，这样子就是狡诈的意思是这个。然后于谁夜莫说密语，所以这个是就是意思说密与显和密的差别啊。显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共同学习辩论，就是著书立传，然后著论著啊，释论这些状况下就是可以公开学习的。密的部分呢，就是不是因为密有问题，而是根气还不到的很多人就是看的时候会产生误解，还没有学到那个层次，还没有就是提升到这个层次的人，所以就是暂时就是隐秘的这个过程。所以不是密有过失，而是对保护这些修行的根气不足的人，所以有这种密。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得到了上师的这些金刚语，这样的话你迫不及待的以为好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到处去宣说，好像哎呀我得到了他跟我说的这个，他就是开始是这样做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些话，然后我觉得怎么样啊，这种就是灌了多少个顶啊之类的，或者修本尊的时候说啊，我就是修这个修那个，很多人是本尊的这个连最亲密的法师和弟子之间都不知道法师修的是什么最这秘密修的法，这样的知道他圆寂以后开这些就是箱子啊，或者是某一种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东西就觉得哦，原来就是以前有这种宝盒嘛，就是那个里面看的时候有些看到有他的那种高或里面就是看到有一尊很细小的这些本尊像，肯就知道了确认了他是修的，或者特定的一些念珠啊这样子。所以意思说修行密法的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把这些法器把这些密语到处宣说，这样的话反而不会成就。以前的这些双生的法，双生的这些像，这些是不是到处乱摆，像现在一样唐卡到处放，网上到处贴，不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就是大家误以为这是仅仅是一个世间的好像出就是爱情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或者是怎么讲呢，性的象征这样的，所以他们只有这一层的还 就是就这么前最前前的这些道理还没有学过，然后也没有就是走步入这个，因为毕竟学密乘或者学大乘的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深入的学习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在某一个层次下面一步一步的教导的情况下介绍就哦，原来是这是这种怎么讲显空不二或者是觉空不二这样的一个象征，它并没有就是这种，所以就是根气成熟的时候渐渐的引导说的话可以，所以不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只能引起他们的一些就是诽谤，比如说密乘里面有这种无肉无甘露这样子，所以是驱除一种分别，就是我们说分别最重的是说好坏脏不脏干净就没愁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渐渐的说啊，其实本质上面一切物性的这种平等，这样讲的时候说啊，你要实际的好像体验说啊，酒和水啊茶这些，其实以前认为酒是一切魔这样的就不好一切就是，但是最后你说不是你要喝酒来醉或者是享受，但是说哦，酒本身是一个本性清净的东西，本性一样平等清净，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念头里面有很多念头，好坏念头当然有，但是最终本性来讲，一切念头的本质就是清净的，所以它比你想到一个恶，不是说你永远那个恶就印在你的这个终身就是不灭，这样不是，哪怕是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这些呢，也不断的改变善恶的习气，这些种子。有些种子就显现出来了，有些种子就消失了，就是新增加的种子，它是不是一个说它是一个业的仓库一样的，这个仓库里面不是说没有东西东西全都就是永恒的东西，所以从这些人员讲的话，就是一步一步修行当中呢，就是说密语，哪怕是就世间的密语，就是我们讲之前这里面未来没有成熟的计划不能乱宣说，或者自己的身世过去的东西不该说的这些不要过失，以前有很多夫妻他们说吵架或者是结婚这样子，也是把自己的秘密不该的就是冲动的说出来了，相互问来问去，最后变成了导火索和分裂的这个源头一样，所以真的是该保密的要保密，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今天这里嘛，我就在想就是说每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寄送，这个
是不是又按了那个？
对吧？就是意思说每一个星期只有这么几个寄送，然后这个寄送上面呢，就是把它就是展开，就是发友之间有一些微信上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就是怎么讲，你们有几个人，如果大家都有微信的话，在上面可以就是一个是背诵这些寄送，另外有一个就是就是分享一些，也许就是自己觉得是通过这些的启发或者是个人的这些经验啊，像有疑问啊这些的话说一说讨论一下好一点，因为就是光是听的话就是刚才讲的水里面写字一样就没有了，至少我们应该泥上面写字一样留一段时间，石头上刻字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是好像人也许少一点，但是讨论的话在这个事情上面把它展开或者是把它总结，这样的话对于把它进一步深化在自己修行和日常生活里面有帮助，然后再一个就如果更好一点的话，就是你自己做思维，就是在禅修早上啊这些时候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这些像让观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宁静平静，然后就是身心都专注和放松这样的这个当下，然后呢就是祈请这些诸佛菩萨发菩提心这样，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把这个寄送某一个寄送拿过来以后做对照比较，就是观察自己的过去的一些言行举止啊习气啊还有作为啊，就是看人是非的时候出现的一些事情和这个寄送里面的一些指导上面，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做一种的思维， 就是把它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也就是铺开在过去的经验。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样，哪一个方向是对的话，你要有一种的信心和下决心，这个很重要。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没有下决心的话，这个改变是很少的。下决心说，以前有过去有这种过失，我不想让这个过失继续掌控我的生命和生活修行，这样。所以你不应该把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或者是这些交给这些不好的习气来掌管和主导，而是应该让这些善或者是智慧法门来引导自己的身心，主导自己的身心。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下一个决心说，就是追随像华智仁波切这样大德的这些开示啊，就是自己尽量深刻以符合这些法门的这些教导。所以这是一种的。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在每一天的这些生活里面，经常用这些这几句啊，每一个星期有几句，和前面的这些不要忘记，就是也连起来嘛，一共也没有几句，二十句这样。所以用回过头去前面的这些部分来，就是日常当中随时随刻就正在提醒自己一样，不是说到了一个星期才看一次这样，而是每天的时候，而且发生的时候就尽量的运用它，就是日常生活言行举止当中就常常想起来。如果有办公室里面上班的话，你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的话，去读诵一下这些句诵，然后再就是关照一下早上的生活，晚上的就是夜梦各方面都关照一下，然后这样的话有一点的就是深化，就是从表面进入到内心当中的一个过程比较好。我们可以把这些上面的这些修行呢落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不修行的话，谈佛法的话就是纸上谈兵，然后就是水中作画一样。那修行的话，就是再结合这些修行的话，那是生生世世的这种大幸，接脱到道上面的这种怎么讲呢，阶梯一样的。就是而且这些真的是又怎么讲深奥，又简单直接，又怎么讲便于记忆，所以是非常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些大上师一种修行的教法的精要。所以就是随喜大家有这样的机缘，就是亲近这些大德的智慧教言。就是这样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然后我在下面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建立一个自我教研共修的一个微信的群。然后如果是大家因为有一些牺牲，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微信的号码，譬如说燕海师兄是在微信号里面是谁呢？可以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